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尹锡悦抵达纽约，21日凌晨联大发表讲话；韩日外长就被强征韩国劳工问题进行深入交谈；美国里根号核航母23日驶入釜山参加韩美联合军演。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正在海外巡访的韩国总统尹锡悦为出席联合国大会抵达此行第二站美国纽约。尹锡悦和随行人员等巡访团在参加完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葬礼后，搭乘空军一号专机离开伦敦，于韩国时间20日上午9时许抵达纽约国际机场。尹锡悦在稍作休整后，将于韩国时间21日凌晨在联大发表讲话，届时将强调在国际社会与共享和尊重自由的国家扩大全球联合。以出席联合国大会为契机，尹锡悦还将同美国和日本首脑进行会谈，就双边主要悬案和关系发展方案等进行讨论。此前，尹锡悦携夫人金建新女士于韩国时间19日晚与500余名各国首脑级别人士一同出席了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国葬。葬礼结束后，尹锡悦在吊唁簿上写道，对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去世表示哀悼，并向英国王室和民众致以深切慰问，能够与女王生活在同一时代，深感荣幸。总统室表示，尹锡悦总统原计划在英国巡访第一天，当地时间18日下午前往威斯敏斯特宫吊唁，并在吊唁簿上留言，但考虑到交通情况等，在英国王室方面的邀请下，将吊唁活动推迟了一天。不过，这引发了国内有关英方是否怠慢礼宾和韩方未能做好准备，因而未能按计划进行吊唁的争议。随后，尹锡悦前往伦敦一家酒店向韩战参战勇士协会会长维克多·斯威夫特授予国民勋章。尹锡悦在结束英国行程前往美国之前，在社交网站发文称，不仅是英国，全世界都对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去世感到悲痛，并怀着尊敬的心情进行悼念，将不会忘记女王为自由与和平这一人类普遍价值做出的奉献。韩国外长和日本外务大臣日前在美国纽约会晤，双方在商定致力于改善双边关系的同时，就被强征韩国劳工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了深入交谈。据 KBS 记者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与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继8月在柬埔寨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期间会晤后，时隔一个多月在纽约再度会面。这也是朴振就任韩国外交部长官后第四次与日本外务大臣会晤。在当天历时约50分钟的会谈中，两位外长就两国最大悬案被强征韩国劳工问题的解决方案相互交换了意见。朴振首先介绍了他亲自听取的被强征韩国劳工受害者的呼声，并转达了四次民关协议会上提出的意见，敦促日本做出有诚意的回应。对此，林方正表示，日韩两国1965年签署了日韩请求权协定，被强征韩国劳工的赔偿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有鉴于此，要求战犯企业谢罪与赔偿的受害方与日方仍存在巨大的分歧。韩国外交部方面表示，两国就今后继续进行外交官员对话与协商达成了共识。在当天的韩日外长会谈中，双方在谈到北韩颁布核武力政策相关法令问题时表示，韩日、韩美日合作至关重要。为了创造改善韩日关系的条件，韩方强调有必要尽快恢复相互免签入境。日本方面虽然表示要考虑新冠疫情等情况，但对搞活两国人员交流非常重要表示赞同。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美国罗纳德·里根号核动力航母率领的航母战斗群将于23日驶入釜山港，参加韩美联合军演。韩美两国将强化战略资产运作，彰显对北韩第七次核试验等挑衅行为的强烈威慑力。美国罗纳德·里根号核动力航母的甲板全长300余米，可搭载 F-18 等80余架战机，船员超过5000人，其战力相当于一般国家整体空军的战斗力。罗纳德·里根号和宙斯盾驱逐舰、巡洋舰等舰艇共同组成航母战斗群，将于23日驶入釜山作战基地。这是北韩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后的2017年10月以后，美国航母时隔5年驶入韩国港口。同时，这也是根据5月韩美首脑会谈和7月韩美防长会谈商定，以洽合时宜和经协调的方式部署美国战略资产而采取的措施。两国在上周举行的外交部和国防部副部长级延伸威慑战略磋商中，也在共同声明中明文规定，将有效部署战略资产，以加强对北威慑力。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林·卡尔16日表示，正如拜登总统所说，美国对韩国的承诺固若金汤，美国的承诺绝不动摇。美国航母战斗群将在东海海上与韩国海军实施联合军演，这距离6月初在日本附近公海上实施联合军演时隔3个多月。此举被解读为警告北韩，若强行进行第七次核试验，将面临强有力的坚决应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议长金成谦表示，将扩大与联合军演联动的联合户外实际机动演习等，强化实战型联合军演，确立更加牢固的联合防卫态势。随着韩美商定强化战略资产运作，预计今后两国将更加频繁地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政府正式将核能发电纳入韩国型绿色分类体系。环境部20日公布了包括上述内容的韩国型绿色分类体系草案，在听取专家、产业界人士和市民社会等的意见后，政府将敲定最终方案。本次草案将核能核心技术的研发和验证领域纳入绿色部门，将新建核电站和持续运营领域纳入转换部门。绿色部门是指有助于碳中和与环境改善的经济活动，转换部门是指推动碳中和过程中的过渡期经济活动。政府表示，核能发电是解决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的重要电力源，可再生能源与核电利用必须相互协调，因此将核电领域纳入绿色分类体系。绿色分类体系是对温室气体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等6个环境目标作出贡献的绿色经济活动进行分类，也是为辨别特定技术或产业活动是否环保而制定的一种标准。随着韩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降至40000余例，防疫部门针对要求放宽防疫措施的呼声表示，目前正在考虑取消50人以上集会等活动参加者佩戴口罩义务以及入境后 PCR 检测要求的方案。政府表示，正在考虑完全取消户外佩戴口罩义务。目前，超过50人在户外进行聚会、活动、集会以及观看体育比赛等，仍需佩戴口罩。防疫支援团团长表示，新冠疫情已迎来拐点，且基本再生数也降至1以下。目前正讨论是否有必要对防疫措施进行调整，特别是户外相对来说存在感染风险的行为，如果解除相关防疫义务，这是值得最先进行讨论的事项。另外，防疫部门正综合考虑海外情况等，研讨是否取消入境后24小时内接受 PCR 检测的义务。不过，防疫部门认为，目前还不到讨论放宽室内戴口罩或确诊者7天隔离义务的阶段。接种新冠疫苗后被诊断罹患脑疾病的患者要求政府予以赔偿的诉讼首次在韩国法院获得胜诉。法院认为，政府应对接种新冠疫苗后被诊断罹患脑疾病的患者给予损失补偿，这是围绕新冠疫苗副作用的诉讼中受害者获得胜诉的第一起案例。不过，预计到最终判决为止还需要一段时间。 据 KBS 记者报道，法院判定政府应对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后被诊断罹患脑疾病的30多岁男性 A 某给予损失补偿。首尔行政法院8月作出了上述判决，这也是新冠疫苗副作用损失补偿诉讼中首起受害者胜诉的案例。法院指出， A 某在进行预防接种前非常健康，也没有其他病例，但原告从接种新冠疫苗第二天开始出现了头痛和发烧等症状，这些都是政府提到过的疫苗不良反应。法院还指出，在 A 某的大脑中发现了血管畸形，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而在接种疫苗之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据法院判断，如果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些症状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很难断定疾病和接种疫苗之间没有关联。 A 某于去年4月接种了阿斯利康新冠疫苗，从第二天开始发烧，之后还出现了头晕和腿麻等症状。医院认为 A 某出现了不良反应，并向保健所进行了申报。在接下来的追加检查中， A 某被诊断为脑出血和大脑海绵状血管畸形等。对此， A 某的家人申请了诊疗费和护理费等360多万韩元的损失补偿，但疾病管理厅以 A 某所患疾病和接种疫苗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为由予以拒绝。法院此次在 A 某出现症状的1年5个月后作出了上述判决，但疾病管理厅对该判决表示不服，提出上诉，预计到法院作出最终判决还需要一段时间。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